好，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出埃及，啊从兰塞啊起行啊，经过苏哥啊，在巴黎喜分那边就过红海，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到了马拿，马拿发生什么事大家记得吗？
是很苦。
对，然后他们怎么样解决？
马拿就是苦的意思。
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树丢在水里。
对，然后接下来到了以琳哈，以琳有什么东西？
棕树。
有很多棕树，对，有十二股水泉啊、哦。然后接下来到
七十棵棕树。
对、嗯。
十二是完全的意思，三乘四、嗯，三是指三一神，四东西南北就是指受造者，三加四是七，所以一周有七天是地上的完全的数字。三乘四啊，三跟四乘。乘在一起就是神跟我们调和了啊，神跟我们合而为一了，那就是十二，所以十二是天上的完全的数字。
好，好，那接下来他们到这个逊的旷野啊，在那边神降给他们玛拿啊，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都靠吃这个玛拿啊，过活。最后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啊，西乃山这个地方就是当初摩西他看到那个烧着的荆棘，就在这边看到的啊。那时候那是神的山，又叫做何烈山啊。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那他神那时候给摩西一个一个兆头，就说有一天你会带着以色列百姓在这边来敬拜我啊。那这个是在中国什么时候呢？这是大概主前1445年左右啊，就经过这个从圣经里面的年代这样推算过去啊。大概是中国的商朝的中叶啊，商朝啊，那很遥远啊。但是呢，啊，那个时候他们就大批人到了这里啊，西乃山。这个是传统上认为说，可能是摩西啊那时候跟神会面的那座西乃山啊，可能在这里。因为呢，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前面有够大的场地啊，让一个一两百万人在那里啊。好，那这个是西乃山，那神就在山上啊降临啊，向他们显现。那时候百姓不敢上山啊，就是有摩西啊神上山啊，这是西乃山。然后呢，神那时候对
百姓为什么不敢上山
啊？
你们怎么都不会问呢、啊？怎么都不问？
你看这么可怕，对不对？是
雷轰
也不敢上去，
雷轰、闪电、地震。
对啊，今天如果一个地方火山爆发，你敢上去吗？对啊，而且那时候真的就是很那时候神降临非常可畏的啊。好，那
可是他现在却喜欢跟我们那么亲密。
对，所以、嗯、好，我们来读，小梦读好。
嗯，
来，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哦，好，这个是神说的哈，神把这些以色列人、啊、好像鹰啊，他好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哈，带来归给他。在这个场景里面啊，神就要跟他们立一个约了哈，好像我们这个结婚一样哈。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呢，遵守我的约哈，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然后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啊！英文是怎么说？来讲。
Now if you obey me fully and keep my covenant, then out of all nations you wi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嗯。
啊，属我的子民的英文说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啊 ，possession 啊，是我所做珍爱的啊宝贝啊。然后。
Although the whole earth is mine, you will be for me a kingdom of priests.And the holy nation.
啊，中文跟英文这里翻译有点不太一样哈、啊，因为有不同的版本。中文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然后英文是说虽然全地都是我的啊，但是呢，你却要成为一个 a kingdom of priests， 然后 a holy nation 啊，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哈、啊，要从万民当中被神哈 啊挑出来，叫做拣选。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来侍奉神的一个国度。好，
所以这是一个对照，好像 Ruby 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单单对以色列人特别，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些我都不懂啊。
没有关系，这常常人问的问题。
可能从一个没有去了解圣经的角度。
对对。
就是他一开始是，就是至少圣经参考是从犹太人开始做的。
嗯。
然后不管是在电影上看到，或许他就是经常会说，就是他 my people， 说、
yeah.
就是，但是这个时候他好像是在指他要带着这些以色列
人。
然后可是最一开始先觉得说，哎，那全世界人不都是神创造吗？
对，
大家都是。
对对对。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单一的，好像说 my people， 好像
偏
说他们比较
偏爱他们，哎。
对，我觉得这是我一开始。
对，这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以前我对犹太人不是很好感，我觉得上帝偏心他们。那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之前，一定会这样的感觉啊。那这个地方somehow可以回答你一些啊，回答你一些，就是把以色列人 mark 出来，做一个 sample， 让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别人是何等的不圣洁，而他们活出来是何等的圣洁。是这个意思。那真正落实是在哪里？是在我们身上，在现在，啊，因为上帝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可以把我们所有这种负面的情绪都帮我们医治了，对不对？哎，那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比较感觉上比较圣洁一点？啊，对。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是他的宝贝 ，my treasured possession。其实金山银山都是神的，对不对？这些矿啊什么的通通都是神的，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还有宇宙 那么多的星星都是神的。可他最宝贝的是什么？是我们呢。因为是 how much it cost， 他儿子的命啊所换回来的我们，所以我们对他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宝贵啊。好， OK，
好 ，OK， 所以你看到说 my treasure position 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现在在神的眼光中是怎么样？那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啊，你看到后来他们的一些反应、那些表现啊，实在是会让人这个摇头，对不对啊？但是神还是说他们是他的宝贝，那今天我们更是神的宝贝了，因为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的啊。
是。
好，所以呢，这时候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立约之后呢，他就给摩西哈、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是什么呢？啊，我们一个人读一下啊，从这个点开始啊。
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啊，第二节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当纪念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当受祭祀，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窃。
偷盗。
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嗯，好。这里呢有十条诫命，这是所有律法里面的
总纲
啊，对，等于是它的最基本的哈、啊，基本的这个条目哈、啊。那接下来他会就这十个诫命呢，会再讲的比较细哈、啊。那最主要就是这四条诫命是基本的原则，那前面四条呢是向着神跟神有关的啊、
嗯，
后面六条呢是跟人有关系的。好、啊，那
我打岔一下啊、哦。马丁路德这个名字听过没？哎呀呀，听过啊。好，马丁路德说这十诫里面有一条是最难守的，你们猜是哪一条？马丁路德自己承认。嘿嘿，猜猜看。他说有一条他真的是很难做到。
是吗？
安息日。
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是就是礼拜六啊。所安息日呢，就是那一天呢，他们神规定他们就是一切的工都不能做，那天就要休息。
不是礼拜天。
不是
礼拜天是到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是在礼拜天复活，他礼拜六是在安在坟墓里头安息。嗯，
对，那个他们七日的第一日是我们的礼拜天啊、哦
嗯，
七日的最后一天是礼拜六啊、哦
嗯，
礼拜六，所以礼拜六是安息日啊、哦，所以礼拜六你现在如果去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会堂，他们一看到礼拜六，他们就会在那边啊、哦、聚会啊、哦，那安息日呢，他们就要就是都要休息，
对、啊，
那这个休息，所以为什么现在一个礼拜七天就从这边来的？从这边来的，那所以
那礼拜天又是下一周的第一天。
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安息日呢就不做工。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不仅他们不做工，而且他们的仆婢牛羊啊、哦、都休息。
对，
所以神让他们有一天可以休息，不要这样子哈、哦，催赶他们，让他们在每天都这样子不得安息哈、哦
嗯。
所以这个是说神让他们守安息日。
嗯，那天专门的来亲近神。嗯
，OK，
恢复这个灵性啊。
啊，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就是说神的名不可以随便拿来哈、啊、这个讲的啊、
嗯、
啊，甚至于开玩笑啊，这些都不行的。
嗯，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对讲到神的名字都非常的忌讳啊。
嗯，敬畏。
对，所以他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这个地方，他们都那个字都用主哈、啊、来改啊，称他
取代，
又取代、
嗯、
对，免得说哈。啊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啊、
好，
好，那你刚刚继续、啊、
好，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他觉得最不容易做到的，你绝对想不到，第十节。嗯，因为前面都好像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对不对？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是吗？嗯，可是第十节贪恋是在里面。了解哈，好。
好，十诫是写在什么地方呢？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的第几章？
十九章吗？
二十章
。嗯，
对。圣经里面第二。
那个第十项是所谓我们现在 materialistic 的东西吗？
就是我们思想里面的，
啊、
因为他是说到贪恋。
啊、房子啊。
对对。
哎，对对对 ，jealous， 嫉妒。
没。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哎，
对。
有贪念。
非分之想啊。所以思想，他这个针对的是思想。好，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如果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了，所以新约的时候已经都每一条都是在思想里面了。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你就开始动淫念，你已经跟她犯奸淫了。啊、哦，还有就是说，我很讨厌一个人，我看到他就希望他不存在。哎、
嗯，
对，这个就是杀人。仇恨就是杀人，已经在思想里面杀他了、哦
嗯、
所以现在新约是整个浸透到灵魂体的里面，所以需要主耶稣来住在我们里面、哎、你这些借条是没有办法约束到我们的思想的。
好 OK， 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你翻一下啊，
嗯，
从二十一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开始呢，它就有一些诫命啊，
嗯，
二十章是讲到十诫，对不对啊？然后呢，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呢，你就看到一些
detailed
的，哎，他讲到一些规条啊，就好像是法律一样。那时候以色列人几百万人没有法律啊，所以这个神等于给他们好像给他们一些法律啊，那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然后要怎么样怜悯穷人啊？
嗯，
那你跟他你借钱给他的话，不要跟他收利息啊、
嗯、
啊，然后那个你跟他拿那个抵押品的话呢，嗯、还不能隔夜留在那边过夜，因为他说他自有那件衣服，他们那时候很穷啊，他说哎，我把外套给你做我的抵押品啊，然后他说你晚上一定要把那外袍还给他，不然他晚上要拿什么盖在身体睡觉呢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后面这几章我们就看到他主要是讲这些事情，所以在十诫里面啊，不是在旧约的这些律法里面啊，其实可以说除了刚刚上面讲到说有像神的一方面，有像人的一方面的话啊，我们还有另外也可以把它分成，有的是跟道德方面有关系的，有的是跟敬拜神的一些条例有关系的，
宗教方面
啊，那十诫里面多半是讲到这些道德方面的，所以到了新约这些十诫的精神哈、哦、原则我们还是要维持的，
或者我们说十诫就好像大宪章，好像宪法哈、哦、 那将来那些零零总总的拉拉扎扎的，又加上犹太人他们后来自己加上去的，总共就有613条啊、哦，从这个十个原则的大原则的大宪章，发展出一些很多的细目，总共有613条的条令啊、哦，或者说是法规。那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妥拉，啊、哦，这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这613条叫做妥拉啊、哦。OK。
好，那这十条诫命里面呢，我们都是让我们原则上都 keep， 对不对？只有第四条，啊、哦，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因为这是跟敬拜神是的那种规矩是有关系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凡是跟敬拜神的那些条例、献祭啦，哈、哦，还有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到了新约都被取代掉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了。那在新约，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啊、哦，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之后。然后我们信靠他，我们进到一个真正的安息里面。
对，
所以当时的安息日只是一个象征，所以凡是那些象征的东西到了新约呢，就因为那个真实的主来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守那些条例了、哦、
嗯，
好，那里面这个关于那些象征的东西、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会幕
啊，这从第24章开始以后吧，二十五章以后就开始都在讲这东西、哦、他怎么说呢？出埃及记25章第8节说、哦、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很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哦、因为神他不是要只是住在高天上，他愿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那怎么样可以住在他百姓当中呢？要给他造一个圣所、哦、造一个圣所。那这个圣所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会幕、哦、Tabernacle、哦、那他外面有一个洗濯盆，在外面有一个燔祭坛、哦、好，那这个地方我先 pose 一下。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啊，说天使说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哦，主耶稣他除了叫耶稣之外，他还有个名字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对。主耶稣来的就是神住在人的当中、哦、啊，与人同在。那这个会幕呢？这个会幕就是在象征主耶稣啊、哦，因为借着这个会幕，神就住在人的当中了。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有讲到说哈。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哦、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的肉身就是神的话、哦、成的肉身、哦、就耶稣了。他说住在我们的当中，这原文是说他就吃搭帐篷，吃搭帐幕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主耶稣来好像就这个会幕真正的实现、哦、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会幕、哦、这个会幕它有一些特色，就是跟主耶稣哈、哦、是蛮 match 的。好，这个会幕啊，他们就在前面有敬拜哈、哦。好，这上面有个云柱哈、哦。当他们会幕立起来之后呢，会幕上面就有个云柱，神的云柱就彰显在这个地方啊、哦。那晚上呢，云柱里面有火啊、哦。然后前面这个是燔祭坛啊、哦。燔祭坛长这个样啊、哦，是用铜做的啊。哦，他们在上面呢，就是献牛献羊哈、哦、啊，然后在上面烧了，烧的时候就献给神。那凡祭坛呢，在诗篇里面有曾经提到哈、哦，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哦。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
所以诗人他最喜乐的就是来到神的祭坛这里。他讲这个祭坛就讲这个燔祭坛啊、哦、另外呢，
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
我们看到这个坛旁四周有四个角，有没有啊、嗯哦？四个角，所以他们会把那个祭牲啊，要宰杀的祭牲呢，就牵过来哈、哦，拴在那个坛角上面啊、哦，免得他跑掉啊、哦，然后把他宰杀。那这边这个经文就讲到说，神啊，当他光照了我们之后呢，我们理当就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啊。这什么意思啊？ 他光照了我们之后，我们为什么把他就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脚这里？这两句话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嗯，
这个用在我们身上啊，就是说当神光照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了、啊、
嗯，
我们就是这个寄生啊、哦
嗯、
然后坛就是那个就是奉献的地方啊、哦
嗯，
奉献的地方，所以祭坛呢是预表什么？就是预表十字架啊、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哦、为我们牺牲献祭，凡祭坛呢在这个属灵的含义里面是预表十字架啊、哦。好，
那个绳索是什么？知道吗？
钉子。
这个绳索是铜的呢，还是铁的呢？还是绳子啊？还是什么？这个绳索是怎么做的？这个绳索圣经里面讲叫做慈绳爱索，是神的爱。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也都死了，并且要我们从此活着，是要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是出于神的爱啊、哦，神的慈绳爱索把我们拴住了，所以我们甘心喜乐的把自己献给他。
啊 ，OK， 所以它是预表十字架啊，这个燔祭坛。那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洗濯盆，洗濯盆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啊，这也是铜做的。那祭司呢，在这个地方洗手洗脚，为什么？就是祭司进会幕或者献祭之前呢，一定要先洗手洗脚，以免死亡啊。所以在它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就是神用他的话、哦、洁净了我们、哦、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有相交、哦啊、所以每次、这个他们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一定要先被洁净、啊、那个时候我们跟神的交通是应该主的保险，但是那个神也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
对对对，那个你秀一下方便吗？以弗所书，好，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嗯，第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啊、嗯，二十六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是怎样的爱教会，那个爱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为教会舍己，就是付上他的性命。而且呢，舍己了之后，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那个教会就这样子，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就是新娘子了。啊，新娘子的礼服是那么的洁白，没有一点点的斑点，也没有一点点的皱纹。哈、啊，圣洁、没有瑕疵的。重点是在第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你知道在原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他怎么样的把教会洗干净啊？他要用他话语中的洗濯盆，这是他的原文啊。所以为什么看了洗濯盆的时候，我要提到这节经文？好，我们看二十六节 ，to make her holy, cleansing her。By the washing with water through the word， 啊，这个是 NIV 的翻译，但是在原文里面，他是说他怎么样让他洁净呢？就是用神自己的话中，这个话的中间，这个话的里面有洗濯盆，啊，所以我们多读神的话，我们的灵魂就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比方说，我们这个天然人天生就是会忧虑哈。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选择了那棵知识善恶树。知识善恶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自己负我自己的责任，我所有一切的成就都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达到啊。那自己潜意识里面也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啊，潜意识里面也知道人家也是很棒的啊，所以常常有一个不确定感，一个不安全感充满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啊、哦， 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的去忧虑它。还有呢，这个外在的环境瞬息就变，就是外在的环境这种变化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我们就会有很深很深的忧虑，对未来，甚至对明天，对下一步。那怎么办呢？读圣经，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而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他的话是安定在天的啊。所以当我们多多的读了他的话一阵子啊，你会感觉到你的心越来越有把握，你的心越来越笃定了。这个把握，这个笃定不是出于我们的自己，而是神话语中的洗濯盆，把我们的那些污秽啊，不忧虑重担挂虑，对未来的恐惧，对未来的无法掌握，这些都是叫做污秽，都把它洗净了。那没有污秽了，然后也没有皱纹啊，一个衣服洗得很干净，可是还没有烫啊，就会有皱纹，对不对？还是不好看，对不对？不能叫做礼服。所以刚才那个小 C 说有一股温暖啊，热起来，不只是心热了，连身体都热了，对吧？主把你一些皱纹给它烫平了。皱纹也讲到老化啊，我们生皱纹了，对不对？他讲到就是说不平啊，还有呢老化这方面。
那这个呢，这个会幕本身啊，它外面有几个遮盖哈，它有好几层。最里面最下面最里面那层是用细麻布织的，然后第二层呢是用羊毛织的，第三层呢是公羊的皮哈，不是织的，就是皮哈，然后把它染红了。最外面那个是海狗皮哈，
最坚固的，最丑的。
你要想说，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海狗啊？
那个在海边，
是，对，但是他们就是那时候他们会有这个材料在边，因为他们可能要做帐篷用哈。那个海狗皮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坚韧哈，很坚韧，所以它在那个旷野那种坚比较严苛的严苛没有暴雨了，严苛的环境哈，它就可以保护那个底下的东西。但是呢，它外表看起来呢黑黑的哈，不怎么好看。那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会幕是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对不对？因为神与人同在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海狗皮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
加行美容，
没有加行美容，好，没有很加美的形象啊。
人家看他快50岁了
啊，对啊，然后
实际上他只有30岁。
他在一个什么，在一个马槽里面出生啊，做一个木匠。所以人家看他不起眼啊，就像这个海狗皮的这个会幕一样啊，非常不起眼。但是呢，它里面什么？里面金碧辉煌啊，里面是充满神的荣耀啊，这是里面啊。
为什么要染红？那个公羊皮为什么要把它染红？前面。
没有，这边有看到红的是吧？它这个是刚好切开来，红。它这个
讲到主耶稣的宝血。羊是代表那只戴罪的羊啊。
好，它这每一层都有意思了啊。那但是我们这边就不细讲了啊。然后接下来你看啊，这里面有什么呢啊？它这里面分成两个部分啊。外面这个叫做圣所 （Holy Place） 啊，里面这个叫做至圣所啊。我们 NIV 说 The Most Holy Place 啊，有的版本翻成 Holy of Holies，
圣中圣
啊，这个至圣所。那至圣所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里面有一个什么，这个叫做约柜啊。约柜是什么样子呢？约柜是这样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画的方式啊。那这个是其中一种方式，上面有什么？有一个这个叫做施恩座啊，上面的盖子叫施恩座，就是神的宝座啊。那还有两个基路伯，什么叫基路伯？就是
天
使啊。这个天这种，因为天使有各种不同的天使。这种天使叫做基路伯，是遮蔽神的施恩座的，就在神的这个宝座上的哈，两个天使用翅膀这样展开遮蔽这个施恩座。然后神怎么对摩西说啊？他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洛伯中间 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啊，法柜就是这个约柜，英文叫做 Ark， 那神会从这个施恩座这个地方呢跟摩西说话。好，接下来你看把这盖子打开，是什么呢？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法板，就是那个十诫的那个板，放在这里面。另外呢有一个金罐子，里面是本来是放玛拿的，神吩咐摩西说就把这个玛拿放在金罐里面，也放在这个柜里面。另外还有一根杖，是亚伦发芽的杖，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到，那个亚伦的那个杖后来长开花，发芽，
结果结了杏果。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要质疑他们的权柄，你们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子说自己把自己封作是祭司呢？后来神让亚伦的杖发芽，让以色列人不再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是知道说是神亲自拣选的，不是他们自己立他们自己的。那个至圣所不是平常人可以进去的，连祭司呢也不是天天进去的，祭司啊，大祭司只有一年才进去一次，祭司会天天在圣所里面，在那边在那边做一些处理很多事情。你看旁边有好几个祭司在那边点灯啊，在那边弄这个饼啊什么的，烧香啊。但是至圣所呢，平常都没有人进去，只有一年才能进去一次。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七节这么说
至于第二层帐幕，
就是至圣所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他一年一年，以色列人一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是他们的七月十号这一天呢，大祭司才进去呢，是为百姓为自己赎罪的然后而且进去要很小心的，不小心的话，这个
就击杀了，
被神击杀，因为那神荣耀的地方那
带神带的那个献祭的，
对，带着这个那个祭牲的血那在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呢，有一个幔子把这两个隔开来。
第二层幔子第一层在大门口这边。
那这个里面这个幔子这个是后来耶稣时代的圣殿圣殿。这个刚才那个会幕等到他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盖了一个大的圣殿来取代那个会幕了。那规模呢，比刚才那个
荣耀辉煌
那个会幕大很多size大很多。那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话，有个圣殿那是希律王盖的，他这里有个幔子这个幔子就隔开至圣所，里面是至圣所，外面是圣所你看这个圣所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金灯台什么等等。但那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断气，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好，那你看那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那个幔子就裂开了，而且是从上面到下面裂开的。如果你人要把它撕裂的话，这很难，因为它那个东西很厚的，撕不开。那就算要真的要撕的话，也从下面往上裂，对不对？但它确实从上面往下，这表示说这个幔子是神把它撕开来的。撕开来之后呢，有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就直接可以到了至圣所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么说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好了，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幔子是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的身体被钉被撕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去了。这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的一件伟大的工作。
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受浸，这是大家知道了已经知道了。另外一个就是领圣餐有的教会叫做擘饼，就是把这个饼这样掰开。在这个圣餐的这个敬拜的聚会里面呢，就是有小杯子装的葡萄酒这是代表耶稣的血，因为耶稣是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所以新约是用不是牛羊的血，新约是耶稣基督自己流的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跟我们立约还有呢，这个 旁边一块饼啊，那那个主持的这个聚会的人，他们就会说，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为我们擘开，为我们舍了，所以他就会把那个饼这样子捏碎啊，那然后传给大家，一人拿一块，这是圣餐的聚会啊。OK，
好，那在这个圣所里面呢，我看有哪几样东西呢？有一个金灯台啊，这个金灯台是长这个样子的啊，总共有七个灯座啊。好，那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怎么说啊？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哦，所以这个金灯台呢是象征，是预表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那接下来那边还有一个叫做橙色饼的桌子啊，橙色饼的桌子有，他们有好几层的，也有摆成是这样子的啊。那主耶稣那时候这上面这个叫橙色饼 ，Bread of the Presence 啊，就是
神面前的饼，
摆在神面
前的presence，God's presence
啊，神的同在。所以我当祭司在吃这个橙色饼的时候，他们在享受神的同在。
所以有的教会把这个橙色饼翻成面饼，那个面不是吃面的面哈。那个面就是 face，在上帝面前的饼，而且那个犹太的传说是说这个饼啊，你摆了
一个礼拜换一次，但是呢等到一个礼拜完之后，他们把那个旧的饼收下来的时候呢，
给祭司吃，
那饼还是温热的，
这
是
神迹，
这是在那个圣殿里面的一些神迹啊，这个是 OK。 那主耶稣在约翰
饼是给祭司吃，
对，
给祭司吃的。所以后来那个叫做谁啊？那个大卫有一次逃难的时候，他说：“哎，
没东西吃了。”
祭司有什么东西可吃吗？那祭司说只有橙色饼啊。不过橙色饼本来是有祭司可以吃了，那次呢他就也给大卫吃了。所以后来主耶稣
大卫跟从大卫逃难的人也吃了。
所以主耶稣后来也引用那个例子了，就说神其实是喜爱连续人啊，通过这些手这些规条了啊。好。那主耶稣他在地上他说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是的，
这也是在约翰福音。刚才那个世界的光也是约翰福音，这个生命的粮也是约翰福音啊。所以这个也是预表到耶稣。所以你当你进到圣所里面呢，左边那个灯啊是预表耶稣，右边这些饼也是预表耶稣啊。那中间还有一个叫金香盘啊，金香盘是烧香的地方啊，长这样子啊。
这个烧香跟拜拜的烧香的意思完全不同啊。
好，你看哈，那你看烧香是什么意义呢？啊，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说啊。
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所以呢，在神的面前烧香，意思就是代表祷告啊。烧香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烧香啊。好，那这个香跟我们这个华人那个在庙里面的一根一根的香是不一样的啊，它是这样子的，那个金香盘在这儿，对不对啊？那个香是这样子，像那个粉末的啊，粉末的不是一根一根的粉末的，所以当他把这个粉末呢放在那个炭火上面的时候呢，就会发出香味啊。那他手上也有拿香炉啊，所以有的是用香炉啊在这边啊。敬拜神啊，那圣所里面也是有这个金香坛啊，也是另外有这个炭火的那个地方啊。
这个香子怎么做出来的也非常有讲究啊，它需要有至少4种成分，而这4种成分的比例也有一定比例的调配啊。那这4种成分就说出了主耶稣的死跟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要跟上帝祷告，我们第一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死跟主耶稣的复活啊。那第二呢，我们也要去经历到主耶稣的死跟主耶稣的复活，了解吗？比方说你还是很关心你妈妈还没有去教会，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常常花很多的时间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那种忧心，那种迫切啊，那种焦急，这个就是跟主耶稣的死有关系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一件事情征战啊，像我们最近还在为那个 counsels 祷告啊，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会刁难人的 counsel， 到最后一步还在那边拖拖拉拉哈、啊。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跟万有，他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使瘸子行走，要认识我们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主耶稣他的名，他复活以后的名是超尊贵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复活的香气里面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是一种征战得胜的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的形式是有很多种的，嗯，那当然有的时候像我们全部都放松下来，全部都安静下来，我们向主唱一首爱的诗歌，那这个香的里面是充满了爱，香的成分里面有一种就是这样充满了爱啊、
嗯。那这个天主教是比较讲究这个仪文的，
嗯，
你现在到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去，还是看到那个神父人常常拿这个箱子在那边甩来甩去哈，要、哦、冒烟啊，这样子哈、哦，就是这个。
他们用物质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但是神所要的是心灵的，
要我们放献上
祷告，从心灵发出来的。
Okay,
对，
好，那个在新约的故事里面呢、啊，那个有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哈、哦，
嗯，
他有一次他就是按着规矩哈、哦。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啊、所以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烧香的。
路加福音啊，
这是
路加
福音
的前面、
啊、
嗯，
那时候他就进到殿里面去烧香的时候呢，天使向他显现，那时候天使就站在香坛的右边、啊、所以那时候他作为一个祭司、啊、他就是需要进去烧香，不过他不是大祭司，他是普通的祭司、啊、
轮班
的
轮到他、
啊、轮到他、
嗯
啊、好，那我们看大祭司是只有一位、啊、祭司有很多、啊、大祭司只有一位，那是亚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啊、哦，那大祭司呢是这个可能是他们家族里面的长子啊、哦
嗯。
好，那他圣经里面对于他的大祭司的穿着哈、哦、很有讲究的，他要穿一件这种背心啊、哦，叫做以弗德啊、哦，这是圣经里面一个专有名词，以弗德啊、哦、是非常看起来就是荣耀的啊、哦，里面那个线里面还有金线啊、哦，所以啊有金色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白色的、啊
嗯
啊、里面有 金子做的金线、啊、
金子代表神，蓝色代表属天，红色的代表主耶稣的血代表救恩，白色的代表圣洁、
啊、那里面有一件、啊、就是蓝色的外袍、啊、最里面呢是白色的内袍、啊、然后呢、欸、很重要的中间有一个挂一个胸牌、啊、这个叫做决断的胸牌、啊、这个、胸牌上面呢有12个宝石啊、哦，那每一个宝石上面是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啊、哦，所以这个祭司啊，胸前要带着这个12块宝石哈、哦，意思就是把以色列的百姓呢放在他的心上
，
好、哦，大祭司要常常把以色列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啊、
哦，为他们代祷，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守望祷告，
对。好，那今天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
对，
他把他的百姓啊，他的儿女啊，都放在心上啊。
嗯。
然后呢，这个胸牌啊，它是里面它是两层的，里面有一个这个夹层，
口袋
有个夹层啊，夹层里面有放着两个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灵啊。
乌灵是光的意思，虽然中文把它翻成乌啊，它是会发出光来的。土名是 perfect， 是完美的意思。嗯，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叫乌灵土名呢？到现在人已经不知道了，因为大祭司的这个衣服现在已经没有了、哦、但是呢，这个是用来决断用的，就是说用来求问神的旨意所用的东西。中国人不是有那个寡龟啊、哦，那个、嗯哦、就是那种就是你要
模仿真神。
哦嗯、那他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你在里面拿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旨意到底是还是不是。所以乌灵一方面，乌灵好像是讲到 no， 那土灵是 yes 啊、哦，所以这个是用这个东西来明白神的旨意啊。这大祭司他有这样的一个。
也有一种资料是这么讲的，就是说那个乌灵不是发出光来吗？啊、哦，它跟这个土灵它可以配合作，看这个光是落在哪一个宝石上。就是落在哪一个支派上面哈、哦哎、我们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等等等等，我们会看到大祭司 哎，怎么搞的？这次打败仗了，是谁？谁弄成了？哎，有破口啊！哎，他们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乌灵土民会告诉他们说，啊，是哪一个支派的？是哪一个宗族的？啊，是哪一个家的？是谁？啊，这样子用这个光还有土民的配合，把这个那个原因的那个问题人物找出来。
所以大祭司靠这个乌灵跟土民来求问神的旨意、
嗯、
但今天基督徒呢，我们里面有圣灵，对不
对、
哦、我们可以问里面的主、哦
嗯、
好, 对好，那另外呢，他的肩膀上有两个红玛瑙，左边一个、
嗯、
右边一个、哦、他这红玛瑙呢上面一边各刻上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嗯
哦、所以大祭司一方面把以色列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一方面也放在他的肩头上，
他来负他们的责任，
他承担他们的责任。所以大祭司最要紧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为这些、哦、以色列的百姓代祷。那今天呢，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常常把我们家人放在我们的心上，
也放在肩膀上、
哦、也放在肩膀上为他们代祷告，对不对、
嗯、
那一个教会里面的不是神的人，他常常要把这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放在他的心上，放在他的肩头上，这 就是在承担一个祭司的角色、哦
嗯、
祭司的责任、哦好，那接下来它上面有带着冠冕啊，冠冕上面有一个金牌，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啊，
嗯，
好，然后呢啊有腰带啊，这个是大祭司的衣服。好，那这个是神给他们的规定之后呢，接下来他就把这些十条诫命呢写在这个两块法板上面啊、
嗯，
是神用指头写的法板。那为什么是两块呢？啊，为什么两块？然后有人就讲说两块是因为这个十诫太多了，一块写不下，就用两块写。不是啊，因为这是约，
嗯、
约一式都要两份，对不对？我们
甲方乙方，
哎，双方，所以都是要
两
份，两份，所以这两块板就是一模一样啊。
对。
啊，一个是一块是神这边的，一边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两块板子是两面都写的字的啊、
嗯。
好，那时候就拿下去了啊，因为立约嘛哈。啊那神呢就把这个约哈、哦、交给天使，天使再交给摩西。
天使是多数的
啊，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啊、
嗯，
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中保就是摩西。
中保就是摩西，他是中间人了啊。结果呢？啊。
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因为四十昼夜了，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儿，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这已经犯了第二条了。亚伦竟然这样回答：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这是从那个埃及得到的，埃及人希望他们赶快走啊，所以就给他们一堆金子，这个也是报偿他们那么多年在埃及做苦工啊。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对
啊，
白痴急了。
埃及人他们拜金牛公牛是这个样子，所以以色列人在那边耳濡目染哈、哦，很显然的说，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讲到那个耶和华眼睛看不见哈、哦，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来代表耶和华啊、哦，说这个就是耶和华啊、哦，然后来 ，OK，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拜啊哈、哦，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哦，
那个应该是亚伦吧，穿白衣服，
应该可能是啊、哦，好，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哈、哦、守节啊、哦，在那边欢呼啊、哦，在那边
吃喝跳舞。
左边山上那个是摩西下来的啊，
在哪？
左边那边我看到，不是，左边这边有没有？
左边，
拿那个牌子，有没有？这摩西，所以拿着这个牌子，
所以
应该是
约书亚，他的助手约书亚。
OK。
发现这些人在干嘛？
约书亚说：“哦，打仗了。”他说：“不是。”是人吃喝快乐的声音，
因为神跟摩西说：“你们赶快下去，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败坏了，速速的偏离啊、哦，他所吩咐他们行的。”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 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他为什么要把板子摔碎？
约破裂了。
对，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守这个约了，这两块板子哈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把这两块板子摔碎了。
太快了吧？
对啊，又然后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你看摩西已经气到不行，对不对哈？把他磨，对对，还叫以色列人喝，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愤怒哈。接下来呢，他就责问亚伦了哈。
你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求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把责任怪在百姓身上。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所以属灵的领袖瞎眼了。
有这种事吗？金环丢在火里，那个牛犊就自动跑出来啊、哦。这根本就是这个推脱之词，因为他前面说到，这牛犊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所以明明是他们啊、哦、自己把它做出来的啊。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保罗说一个神的仆人要怎么样啊、哦？我现在是要讨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亚伦的失败就是他怕人啊、哦。箴言说啊，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
安
稳啊。亚伦那时候受到那种叫
压力
，peer pressure， 对不对？
同侪的压力，对。
所以他就被迫做出一些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怕人啊、哦。但是做一个神的仆人的话呢，要
不怕人，
要不怕人，
只怕神，
只怕神啊、哦。那但是亚伦失败了，但是有一些人得胜了啊、哦。利未支派、哦。那时候摩西怎么样啊、哦？
摩西看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这是灵界的事情，或者也是在物质界的，旁边的那些周围的列国都看在眼里，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的，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就是利未人要代表上帝来执行审判。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
OK， 他要杀他的弟兄、同伴或者邻舍，所以他等于是怎么样？要六亲不认啊、哦，六亲不认啊、利未的子孙就做了。就因为这件事情，利未的命运后来，利未支派的命运后来有个很大的改变啊。利未啊，他最早的时候，他跟他兄弟哈、啊、叫西缅，跟他哥西缅，曾经屠杀了4件城的男丁。
利未是老三哈、
啊，
老三。
西缅是老二。那为什么这两个兄弟杀了4件城的男丁呢？因为4件城里面那个城主的儿子啊，强暴了他们的妹妹啊，
独生女。
独生女啊，底拿。结果呢，这两个哥哥要报仇，就把整个城里面所有的男丁全杀了啊、哦。那这件事情，那个让雅各哈、哦、非常的那个
啊、
生就是不满啊、哦。他在临终的时候为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对西缅跟利未不是祝福，而是咒诅。为什么？他说哈、哦，西缅跟利未是弟兄啊、哦，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呐、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这两个支派后来在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都分散开来住的，不是像其他支派好有一块完整的地，因为受了雅各的咒诅啊。因为这两个兄弟呢，他们性情残暴啊，就是他们天然的个性。但是一个残暴的个性， 后来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之后呢，他们就用来击杀拜金牛的人。所以因为他们后来起来站在耶和华这边击杀那些拜金牛的人，后来当那个摩西临终的时候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利未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呢？他说
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把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好，这里红字的这一段特别是讲到在那个他们起来杀金牛犊的拜金牛犊的那些人的事情，他就是六亲不认六亲不认，他遵行神的话，谨守神的约，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摩西为他们祝福。前面有提到说在玛撒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这些神都在试验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在这两个失败这两个地方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就是争闹没有水在那边试探神。但是在这边提到第一位，他讲到说你的虔诚人，那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在那个在玛撒跟米利巴利未人的反应怎么样，但是从摩西这段话看起来可能利未人在那个试验里面站住了，他们没有跟他们弟兄起来试探神，没有跟他们的弟兄起来争闹，所以后来当以色列人因为十次顶撞神，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到迦南，那代人全部都死光了，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还有下一代的。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利未整个支派都可以进去了。利未支派没有倒闭在旷野里面，你后来知道倒闭在旷野里面都是那些兵丁，不包括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的那些那个像以利亚撒那些大祭司都是跟着这个约书亚还有加勒一起进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所以这个利未人在这些事情上头，他们为神站住的结果，神就把这个服侍神的这个责任交托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可以把典章教训雅各，把律法教训以色列，把香焚烧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后来虽然是被分散开来，但是他们分散开来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在各个支派里面教导各个支派来认识神好，所以神就拣选利未支派服侍他了
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
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都归给神，但是呢，神就用利未人来代替他们归给神。
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
因为利未人说好倒霉怎么他们都有产业都有分到一些土地，我怎么没有呢？神说不用，他说我是你的产业所以这是更好的
所以利未人的生活命运是跟上帝连在一起的所以其他的支派他们要把他们的出熟的物就是最先成熟的那些麦小麦大麦水果还有这个十分之一都
看这个
都要对都要给利未人。
这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利未被神分别出来，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哥辖、米拉利哥辖后来又生了几个儿子，其中那个老大不是老大，就是暗兰生了摩西跟亚伦那亚伦的后裔呢，神就拣选他们成为祭司
的家族
祭司所以祭司都是从亚伦的后裔来的。 那其他的这些人呢，立位其他的这些后裔呢，是成为立位人啊。好，那立位人就是来服侍祭司，好，帮助祭司在圣殿里面，好，在会幕里面服侍神的。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呢，要把他们的十一奉献给立位人，
嗯，
啊，那立位人把他的十一奉献呢给祭司，啊 ，OK， 那这个立位啊，立位被神分别出来之后，哈、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剩下十一个支派，啊，但是呢，神把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呢，各成为一个支派，所以这样加起来又是十二个支派，啊，
所以本来那个长子的产业是由流变啊长子来得到的，可是流变到后来就是跟雅各的妾，就是说跟他爸爸的妾，是不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
上床，所以他因为情欲胜不过的缘故，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呢，约瑟啊，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我们非常的敬佩哈。所以约瑟把这个流变的长子的名分取代了，所以他得到双份，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
啊，
变成两个支派了。
所以从利未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lesson 啊，就利未他的天性是残暴的，
嗯，
喜欢杀人的，但是后来当他这个个性他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为让神来使用的时候呢，结果就成为祝福，他起来了对付那些杀那个拜金牛的人，对不对？后来呢，他们成为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是在这干什么？在那边宰牛、宰羊。那个祭司都要杀牛、杀羊，对不对？要献祭。所以利未人他的 talent 就被用来服侍神，哦，本来杀人的，现在杀牛、杀羊。
而且他的命运是跟上帝在一起的。当其他的支派、当其他的老百姓他们爱神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非常的丰富，就说。人对神更多的奉献啊，那利未人就一样的非常的丰富，但是当人其他的人的灵性低落啊，他们抛弃神的时候，他们不再为神奉献任何的该奉献的时候，利未人就饿了。所以当神饿的时候，利未人就跟着饿了。所以到后来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很多利未人就只好再回去种田了，就没有，因为神的会幕荒凉了。
嗯，好，你看神给利未人他其实是丰富的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给十分之一，对不对？
嗯，
所以利未人的这平均的 income 应该比其他人要多一点，对不对？
而且都是献好的，献头身的，献出手的。
对，所以神为利未人是预备是更好的，但是今天有的教会就是说牧师传道的这个薪水不能超过弟兄姊妹啊。这个是跟这个原则是
相反的
、哦、好，那 anyway 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月、哦、出埃及、哦、然后呢二月份到了
逊的
旷野、哦、他们三月抵达西乃山、哦、接下来呢神跟他们立约，然后呢摩西就上山四十个昼夜就领受、哦、照会幕要怎么样子，在这四十天当中以色列人就等半天等不到摩西，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啊，拜金牛犊之后，摩西下来就对付他们啊，对付下来之后呢，神本来要除灭那些人啊，以色列百姓说让摩西的后裔呢啊
成为大族，
但是摩西就说求神赦免他们，说为他们代求啊，所以摩西又上山了四十昼夜为他们代求。那另外不是拜金牛的死了三千个人啊，另外还有几百万一两百万的人在那个地方，神本来就说哈。不要他们了，要让摩西的后裔、啊、成为大国，所以神就摩西就为他们代求了、哦、代求了，他说宁可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哦、求你还是要怜悯这些百姓，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区。
他为什么对这些百姓感情这么好啊？他们都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没有水喝的时候，因为他顾念的是上帝的荣耀、
嗯、
他说上帝啊，你这样子用十个神迹啊，甚至红海裂开变成干地，列国都看得清清楚楚都知道，但是今天你如果在旷野里面把他们全部杀光了，你没有荣耀了，那些列国就会说你有能力把他们带出来，但是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啊。所以神啊，你要顾念你自己的荣耀，所以他无私啊，不然的话，像 像其另外的人的话，哦，我的后代那最好了，我的后代变成神这个 treasure 的 possession 啊，变成祭司的国度，变成这个圣洁的国度，那多好啊！他没有这个私心，所以我们发现到做神的仆人，第一不要怕人，第二要顾念人呢，啊，他顾念神就是顾念这些人嘛，对不对？不能够有私心。保罗也就是这样，所以旧约一个摩西，新约一个保罗啊。当然旧约还有其他的人，尼西米、以斯拉这些人。保罗也是这样说啊，他说我为我的骨肉之亲啊，就是与基督隔绝我都愿意，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下地狱然后能够换以色列人得救啊，他都愿意啊。
好，
就是有个无私的爱。
OK， 那个出埃及记讲到摩西上山两次四十昼夜啊，那生命记呢第九章第十章里面好像可能还多一次啊，所以这个
三次
我们不晓得到底两
前后
三
次应该是三次
啊，不晓得啊。那 anyway 有可能三次有可能两次了啊。那圣经里面说了，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这个超自然的啊，不然会死掉的。四十天都不喝水的话，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就是摩西第二次啊，第二次重新再把那个两块法板啊重新啊带下来啊，这是第二次。就那时候有个现象，摩西的脸发光啊，发光，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就很害怕，所以后来摩西就用那个帕子把它遮住，免得说以色列人害怕。那这个是讲到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如果说常常跟神在一起，像摩西的时候四十昼夜在神的面前，他都会被神改变。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如同从他的形象变成的，我们就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今天我们常常啊，就像我们刚刚唱诗歌敬拜，然后安在里面安静，我们常常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这个人就会发出光来，
不会憔悴，不会有皱纹，不会沮丧，
对，
却是有神的荣光，
对
啊，
不需要买保养品的啊，所以就常常跟主在一起，我们这人会被神改变的，
对，
那个个性各方面都会改变的，
情绪各方面，
所以
思想的方式，
好，所以最后他们就建造会幕，到第二年的一月一号就立会幕啊，OK， 就是从他们出埃及到他们立的会幕呢，是满了一年啊，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内容。当他立下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会幕里面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是
第二次发生
的
律法也是一模一
样
的。
对，一模一样。
就是破碎的约再重新再立。
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了。
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发尽了，借着立位人，三千个人死掉了。
应许跟立约好不好？
嗯，
对，我们上次在你有参加？你没有参加礼拜？你有听？
还是不太懂。OK， 很重要的问题。
那个应许就是单方面的，我就 promise 我要送给小恩一个礼物啊，
不管他乖或者不乖，
对，我就是我
还是要给他，
我 promise 要给他一个礼物啊，圣诞礼物啊什么的。那不管他乖
不乖，
我已经 promise
不后悔，不后悔的。
但我如果去跟他立约的话，就说如果小恩你帮爸爸做什么什么家事，我就给你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约是双方面的，
有条件性的，
有条件的，
要履行一些条件。
所以摩西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这是双方面的。你们要履行这些条约，这些遵守这些之后，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好，有没有？刚刚前面有讲，你们只要遵守这些的话，你们就是我的 treasure
possession。
对，但是应许的话是完全没有条件的。
就好像亚伯拉罕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结果撒拉根本生不出来，他没有办法履行什么条件，对不对？可是这个是神单方面的应许啊，所以到了亚伯拉罕100岁，到了撒拉90岁的时候，以撒就生下来了。那在以撒断奶的时候，他大概4岁的时候啊，那个以实玛利，就前面用自己的方法找妾生出来的啊，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 mock M-O-C-K， 他嘲笑以撒，他讥讽以撒， 所以这幅图画就是让我们看到属肉体的会逼迫属灵的啊、哦。所以今天这个，所以莎拉看出来了，莎拉就说你要把这个使女啊，还有他的儿子通通都赶出去啊。所以后来那个亚伯拉罕就舍不得啊，因为也是他生的嘛，对不对啊？已经十多年了，可是神说我会照顾他啊，他就拿了一皮带的水，叫这个母子啊，就出去了。你看神哦，神真的是爱每一个人呢。虽然在法统上他是不能够承受以色列的产业，可是啊，他在那边迷路，就把那个虽然是童子，他还是抱着他，就把他放在一棵树下。他说我不忍心看到我的孩子死啊，他就在另外一边就在那边哭。在他哭的时候，忽然那个天使就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不忍心看到我的孩子在我面前死去。那结果天使就开他的眼睛，哇，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口井啊，就有水啊，哦，所以他就得救了，在那个旷野的地方他就得救了。哎，所以你看啊，很奇妙啊，我们是个旁观者啊，我们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件事情。夏甲走迷了路在旷野的里面，
夏甲是那个使女，
哎，是那个使女，就是以斯玛利的妈妈，就是以前是那个莎拉的那个使女了啊，就卑女了哈。好，她走迷了路，她就觉得她完了，她的孩子完了，她也完了。可是奇怪哦，她走迷了路，就走到了那个水泉的旁边，就在附近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眼睛还没有被上帝打开，我们发现我们走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里面去了。可是呢，当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发现解答就在附近。
嗯，
哎，
okay， 好，这个应许跟这个立约啊、哦，所以旧约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活在这个约的里面，
对，
他们需要履行那个约，神就履行他那方面的责任，
需要把615条律法都遵守了。
那新约我们是活在应许的里面，
对，
神我们所以我们透过相信耶稣，我们今天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承受神的应许，不是西乃山的那个约，乃是一个新的一个关系，跟神之间是借着应许我们承受他的祝福跟他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这就是新约的精神了，我们一切在恩典的当中，恩典跟律法是两个相对的，旧约在律法的里面，新约在恩典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来，圣经说丰丰满满的什么，
有
恩
典，有真理，
他带我们进到恩典的当中，恩典就是一切都是神给的，
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实际神把那个实际给我们、哦、但是在律法的里面，它的基础是审判，是神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履行不了那个约。但是在新约的里面，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接受他，我们说就要靠着信。以前我就一直对这个信搞不懂、哦，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信，知道吗？嗯，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信有几种层次啊。第一个信，理性上的认同，主耶稣是真实的来过这个世界啊。基督教是真正的主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那然后他钉了十字架，听说这个十字架就可以怎样怎样啊。这个是历史，这是一种理性上的知识的信啊。好，接下来要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事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不要跟这个事实产生关系？那这个第二个信叫做接受， OK， 就说这个事实跟我发生了关系，因为我要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要请主耶稣的救恩让我得到，所以我请主耶稣住到我的心里面，这个救恩是已经是我的了。所以第二个信叫做接受。好，好，第三个层面是什么？第三个层面叫 believe into Jesus， 意思就是说我的身家性命，我一切的前途，我一切的命运，我都跟主耶稣绑在一起了，懂吗？我已经整个人进到他的里面了。 I believe into him、啊、好，我就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在那个尼加拉大瀑布那边、啊、他走那个钢索、啊、他拿了一根那个长长的那个竹竿、啊、帮助他平衡，他可以这样走过去又可以这样走回来，哇，大家都好高兴啊，啊，好，你们信不信我可以再走过去？当然当然当然，你一定还可以再走过去。他说好，现在谁愿意让我背着他再走一遍？那些人都没有一个愿意的哈。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说，爸爸我愿意哈。所以他儿子他就背着他的儿子啊，这样子走过去又走过来。请问谁真的相信他？是那些观众呢，还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到达第三重信，第三信心的第三个阶层了，懂了吗？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他的爸爸，而且他相信他爸爸可以平安的把他这样走过去走过来，这个是真正的信、哦、嗯。